欢迎收听斯布真讲道集，这是第1218号讲道，都市会幕教堂，题目五饼二鱼的奇迹，经文马可福音6:52，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儿。我们当深入考察五饼二鱼的奇迹，以免我们陷入同样的邪恶，就是经文中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儿。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儿，心里还是愚顽。我们曾多次蒙主怜悯，后来却遗忘了，把记忆埋葬在废墟中，刚硬的心和痛苦的不信是从此废墟中生发出来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应当受到重视和考虑，他们不是琐事，也不像新闻日报上所登载的一般故事可以随便略过。凡是跟神儿子相关的事儿，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话题。当寻找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全部作为，寻找的人必会从中得享喜乐。无论天与地，还是时间与永恒所产生的思想瑰宝，都比不上我们主的成就。要牢记，既然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曾经做过的事情都当受到认真对待，因为这是他准备再做之事的一个表征。只要有需要，就会再行奇迹。他宁愿用奇迹喂养自己的羊群，也不能容忍他们缺少任何有益的东西。他所完成的神迹奇事并没有耗尽他的力气，他身上还存留着肉食的甘露，我们的参孙并没有被剪掉头发，我们的所罗门并没有失去智慧，我们的以马内利依然是神与我们同在。若门徒思量过五饼二鱼的奇迹，他们就应当发现基督在危急关头是伟大的。当时有5000人需要吃饭，附近没有可以找到足够食物的城镇和乡村，若打发众人去市场买饼吃，他们必会饿昏在路上。那时基督是有预备的，在缺乏的时刻，他的双手是满满的，即立刻慷慨解囊，完全满足了人们的急需。他的成就实在完美，以至于人们非常感恩发生这种紧急的情况。毫无疑问，若有主在旁边随时把他们救离困境，那他们常常都会希望自己再陷入困境。若门徒思量过五饼二鱼的奇迹，他们就应当晓得基督不但在危急关头很伟大，而且他可以即刻彰显自己的大能，无需别人催促或提醒。早在有人照看众人之前，他已经开始询问如何给挨饿的人提供食物，是他想到了喂饱他们的方法，那是他亲自发明和启动的计划。追随他的人只看到了自己的一点点饼和鱼，所以在无望中放弃了这一任务。但耶稣完全没有感到窘迫，也毫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想好了怎样喂饱5000人，让饿昏的人因喜乐歌唱。万军之耶和华不需要有人恳求才变成饥饿之人的万军之主。若门徒记得这件事，就会在面临新的患难时对自己说，现在他必会彰显他的大能。我们几乎不需要向他哭喊， 因为在我们呼求之前他将回应，当我们尚未察觉到危机来临时他将听到。然而他们忘记了主那一次的作为，因此在面对新的试炼时他们陷入了不信。亲爱的，这岂不是我们的通病吗？我们岂不是常常忘记主在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唱的歌非常正确，他过去的爱阻止我思想，他终将任凭我陷入困境，回顾每处甜美的以便一切，证明他很乐意助我渡难关。然而难道我们没有忘记那些以便一切吗？难道我们没有时常遗忘他的好处吗？我们之所以在灵里痛苦沮丧，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思量五饼二鱼的奇迹，以及那些在我们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吗？我曾多少次在急难中求告主，是他把我带出了困境，我给他带去了多少重担啊，后来却发现他们都消失不见了，有什么需求是他没有供应的？他所行的神迹岂不都是为了让我得益处？若我实实在在的思量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必不会允许自己感到害怕，除非我的心是刚硬的。你们当中许多人岂不是会说同样的话吗？当你往回看，心中必充满了感恩的回忆吧。在你朝圣的沙漠之旅中，岂没有绿洲？主曾在那里向你显明他自己，并为你成就了十分大能的事，所以那个地方一片翠绿，充满了阳光。无论你现在面临怎样的患难，都不要害怕，因为你可以想想五饼二鱼的奇迹，把它当作发生在你自己生命中的故事。现在我要换一种说话的方式，不再针对五饼二鱼的奇迹讲道，而是以更为友好的方式跟你们聊聊天儿。一宾客，现在我们看一下，当五饼二鱼的奇迹发生时，围绕在主身边的宾客是什么情况？首先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场的人数众多。耶稣有设摆筵席的日子，那时他敞开大门，款待不计其数的宾客，尤其是第二次，他安排了著名的筵席，来赴宴的人数极多，这次是5000人，不包括妇女儿童，另外一次是4000人，我认为不包括的人数很多，因为妇女和儿童很可能比男人多，至少在我们现今的聚会中情况大都如此。这是一场盛大的筵席，当时有5000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轻易得到了饱足，仿佛需要供应食物的人只有5个那样容易。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思想这一点，并据此相信，若我们来就近耶稣，他必会喂养我们饥饿的灵魂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说，若是我的灵魂需要他的爱和怜悯，他就必定祝福我。他岂不是已经拯救极多的人吗？此刻岂不是有数千人挤向救主吗？那为什么我会被关在门外呢？既然他能喂饱5000人，也必能喂饱5001人，在如此盛大的筵席上，多一人或少一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十分确定耶稣会供应我，因为他在喂饱所有宾客之后还剩余了12篮子。来吧我的灵魂，若是你渴慕基督，就不要往后站，好像你是多余的人。人越多越高兴，这是福音的盛宴，来吃的人越多，耶稣越高兴。有些宗教人士在看到下面的经文时感到欣喜若狂，即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们抓住找着的人少这句话，喜形于色，亦俯似我欣赏的样子，好像老派的保守党选民。他拒绝家庭选举权，以自己的垄断权为荣，这种想法不符合基督的心意。他没有说我只喂饱500人，其余的就饿死吧。他的心极其慷慨，当时人那么多，食物却那么少，这种情况感动他走上前来供养他们所需的一切。若只有50人，他们也许会像往常那样回家去，因为50人很可能会在村庄里找到食物，但5000人的食物则需要神的供应，罪人的数目庞大。这似乎在鼓励主施怜悯，同时也让他这样的行为与其神性相称。他因许多人认识自己，就称他们为义，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任何罪人都不要自寻烦恼，唯恐自己在怜悯的筵席上是多余的，也不要让他担忧自己是擅自闯入的人。基督的筵会厅是敞开的，那里没有墙和门，也没有人在门口把守。此刻他仁爱的筵席是免费的，凡是愿意的都叫他进来。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宾客的奇怪品性。我们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有一点我们知道，他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人身上有什么缺陷而拒绝他。他们是一群没有加以分别的人，很难说他们身上有什么美善的地方，除了他们聆听耶稣讲道，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听道，讲道是第一道菜，随后才是饼和鱼。他们是属血气的人，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主考量。然而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曾在赐福之前等待，直到人们配得祝福了？当我们捐献时，我们以为正确的做法是先要质询申请救助的人有何配得的地方。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是在搞怪。然而我们的天父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喂饱了这些人，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懒汉和寄生虫，无论好坏，慷慨的救主都喂饱了他们。吃点面包和鱼不会伤害他们，送食物给人，让他们在我们眼前吃掉，这种慈善通常情况下是安全的，所以主喂饱了他们。然而我要对自己说，我也许非常不配，其实我就是不配，我的品性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向主耶稣基督夸口。然而为什么他会不把我灵魂所需要的粮赐给我呢？难道他不是降世来拯救罪人的吗？难道他不是作为一个医治病人的医生来到这个世界吗？我可不能因自己的不配而退后。缺少功德并没有将任何人排除在5饼2鱼的奇迹之外，同样这也无需排除我，因为他吩咐我来，因为我不配，所以他免费邀请我。一再重复，情辞迫切地邀请我，是的，他命令我来。那为什么我还要犹豫呢？若是有许多人这样，那么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若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人，我就能更自由地加入了。这些宾客有一个共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也存在于我们中间。他们都是饥饿的，他们都是贫穷的，他们无法为筵席提供任何一道菜，他们中间谁也没有饼和鱼。 能献给设摆筵席的主。他们都很饥饿，却没有人能生产出一粒面包屑。主没有要求他们奉献，也没有因他们贫穷而驱逐他们。那么今晚，我岂不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罪人，心里没有良善吗？我能感觉到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加添到救赎主功德的宝库里吗？连一个完美的意念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完美的行为了。尽管如此，既然他命令我来，我就要来。他是伟大的施主，我只是一个领受者，一切的美善我一概没有，这反而让我适于从他领受。因为器皿越空，领受的东西越多，若是我能帮助他，就不需要他为我行神迹了。但我不能带来任何东西，所以我需要他奇妙的大能。当我看见他喂饱我饥饿的灵魂时，我就加入进来，跟其他剩下的人一同得享他的怜悯。他们身无分文，缺少食物，又无法自助，但有一位能帮助他们所有的人，而且能轻松帮到他们。所以今晚无论我们的内心缺少什么，耶稣都在这里让我们饱足，而且他采用的方式将彰显其无限的慈爱和恩典的本性。第三，我们看到他们中间有妇女孩子。就我自己而言，我必须承认自己不喜欢让很小的孩子进入会场。我很高兴看见我们的母亲来，若他们不带着婴孩就无法来聚会，那我也高兴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带来。但从原则上看，孩子的到来必定与聚会无异，然而他们却出现在这里。这里有妇女孩子，我认为有些孩子是抱在妇女怀中带过来的，因为经上说妇女和孩子，他们都得到了饱足，所以孩子停止了哭叫。无论孩子多么弱小，他们都得到了喂养。若是我在寻求基督，那么对我而言，这岂不是一种鼓励吗？虽然我还不如一个哭喊的小孩子，他会给神的家带来麻烦，虽然我是如此贫穷，如此衣衫褴褛，以至于我看自己都不适宜来聚会，好像一个哭闹的婴儿。但尽管如此，神恩浩荡，他怎样恩待别人，也会怎样恩待我。耶稣绝不会让人说他没有食物给孩子，他不会让那些母亲回家说男人有食物，但我们只有鱼刺和面包屑，而我可怜亲爱的孩子什么也没有。使徒时代曾有寡妇抱怨自己没有得到供应，但在基督的筵席上绝不会听到他们的抱怨声。当耶稣统管一切时，没有人会受到忽略，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享有天国之王的恩惠，那是他早就为每一个饥饿灵魂预备好的。有关宾客的事很多，愿这些信息得名圣灵的祝福，能引导一些饥饿的罪人加入，跟其余的同伴一起得享神白白的恩典。二，宾客们秩序井然。我们在考察五饼二鱼奇迹时，涉及另一件事，那就是宾客们秩序井然。当时有5000人，但他们成排坐下，分100人一排和50人一排。我好奇他们怎样才能编排得如此有序。哦，我想起来了，万军之主在那里，他晓得怎样步兵排阵， 然而他们怎会乐意成排坐下呢？人们并不总是喜欢听人吩咐，当他们腹中饥饿时，常常会非常不顺从，但他们听从安排坐下了，他们成排坐下，所以在前后之间有小过道可以传递食物。马可福音最初用的词表示他们分排坐的情景，好像花旗，中间有过道，方便园丁走来走去，给所有的植物浇水。同样，这样做也方便宴会的侍从走动，把饼和鱼有序地分给每一个人。他们按照100人一排和50人一排坐下。现在的情形似乎不像从前那样有序了。他们是按照基督的样式，借着他的教会喂养众人吗？在英格兰的北部有一件善工在进行，在苏格兰也存留了一件，爱尔兰在苏醒，中部地区发生了骚乱。然而这种情形岂不是很像一团糟吗？我们非但没有像士兵那样按部就班的做工，而且似乎在互相绊倒，难道不是这样吗？当宗教在其他地区灭绝之际，一件善工却突然在另外的地方生发出来，这边的人得饱足了，不远处的人还在挨饿。我们没有从整体上理解众人，或在所有的地方都看见教会在进步，但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耶稣能从我们的无序中生出他的秩序来。我们只看见谜底的一角，但若全部拼好时，我们必将得见全貌，从开始到末了，我向你保证，我们都必将看见基督怜悯的盛宴，宾客无数，引导他们有序就坐的原则，就好像引导星体在其轨道上运转的像数学公式一样精准。有一卷书写满了神永恒的旨意，是他在远古写成的。神在这卷书上写下了一切，就是在他恩典的伟大体系中将要发生的每一件事。从写成的那一刻开始，他从未更改过。他的旨意在适当的时间得以成就，他的计划按照最明智的方式得以实施。他的护理之功常常看起来狂野不羁，好像狂风大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如何都不是这样。神的护理之功以恩典的方式和谐运转，是为了成就许多人的救恩，就是基督用他最宝贵的血赎买的那些人，为了成就拣选之爱的伟大意图。神兴起这个和那个仆人，神建造这个和那个祷告之家，他甚至带领一定数量的人去听道，带领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却没有带领其他人。他感动传道人的心，这样说而非那样说，重点说这个话题而非那个话题，所有这一切都秩序井然。当有人讲述主大恩的筵席时，我们会在心里说，这样再好不过了，他凡事都做得很好。我们仰慕恩典之功的恢宏，我们得见于无数得救之人的身上，同时我们也仰慕恩典之功的秩序，借此这些得救之人得以分别出来归于耶稣，乃通过正确的途径，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这样的方式恰好能将最大可能的荣耀归于神。有时我会仔细考虑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非要看见得救的数字才能安宁，也不是因为我们会对尚未得救的大众变得冷漠，而是因为我们可以确信神并不会失望，他的计划不会落空，毕竟传讲福音是不会突然的。亲爱的弟兄，也许你传讲福音一段时间后还未见明显的成功， 那么万万不可因此就以为神在本章末了的话有亏损。你千万不要梦想因为在某些国家福音只发出暗淡的光，就以为神受到阻止而失败了。当写满神旨意的书卷被展开，与真实的历史相对照时，上面绝对没有涂改和出错的地方。他从起初知晓末后的事儿，他的旨意的一点一划都要成全，没有什么能阻挡神的荣耀。尽管撒旦现在会发笑，世人也时而对神的子民吹嘘，但在末了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必有话论到整件事，这是怜悯的盛宴，秩序井然。天家的伟大元首基督必让多人得偿其恩典，借此彰显其神圣慷慨的怜悯。我相信我们的职责是督促人们坐下领受神的话语，罪人的职责是坐在充满期盼的人群中渴望得蒙祝福，特别是在听传讲的福音时更要如此。我喜欢那些人全都坐下了的想法，尽管我也好奇他们当中是否有人说我不会坐下，得了吧，给我吃五个饼两条鱼，我能全吃光。用那种方法能喂饱这群人吗？我不会坐下，真是荒唐，真是可笑。有人惊讶别人没有站起来说不不不，我可不想就这样被愚弄。给我看到桌子，看到上面摆着吃的东西，我才会坐下，而不是在看到之前就坐下。我们要时时充满信心，当神让人们的心愿意前来，满怀期待着得蒙祝福且等候神赐福时，祝福就会临到他们。有五千人坐在那里嗷嗷待哺，若基督没有给他们喂食，我无法想象情形会怎样。你能想象出这种事吗？他们坐在那里满怀期待，对神的慈悲形成了一种压迫感，而神的慈悲很高兴屈从这种神圣的压迫感。哦，灵魂啊，若是你因为渴慕基督而坐下说，主啊，我晓得你会喂养我，靠着信心我张大自己的口吃下你的肉喝下你的血，那么你必将得到饱足，神绝不会让这样的灵魂空手而去。若是你信靠他以至于领受他，你就会拥有他，在他里面欢喜快乐。好了，有关筵席上的秩序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吧。三，他们的饭食。他们吃了饼和鱼，每当耶稣设摆筵席时似乎都有固定的食谱，饼和鱼。他们曾经给过他一块蜂房，但他似乎总是给他们饼和鱼。饼就够了不是吗？是的，够了，但他觉得不够，因为他喜爱再多给一些。他给了主食，也给了美味，那里有饼和鱼。当耶稣基督为灵魂设摆筵席时，他给了主食饼，那是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的灵魂生命所必须的。他不仅给够了，而且给好了。他给了鱼，与神同在，有美味，有喜悦，有平安。你不会说他给了我济贫院的饭食，只施舍给我半盎司，刚够我吃的，此外没有香甜的食物，也没有满髓的肥甘。不是这样的，你将得到的比你实际需要的多，你将发现盘中还藏着甘美之物，远胜过其他贵重的东西，你会因此歌唱， 他用美物塞满我的口。耶稣完全可以把一些人招呼到身边，给他们饼和鱼，然后指给下一排的人饼吃，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把饼和鱼给了所有的人，所有就近基督的灵魂都得到了同样属灵的食物。想到这一点实在甜美。若他们没有吃到同样的量，则错在他们而不在主，因为凡信靠耶稣的灵魂都能得享神话语中的每一个应许，只是不包括那些专为属灵造诣所存留的某些应许，目的是要所有天家的儿女追求并得到这些属灵的造诣。哦，罪魁啊，若是你来就近耶稣，那么他心中对你的爱与他对最大的圣徒的爱一样多。哦，在信靠耶稣的人中，你们这些最微不足道、最无力、最软弱的，你们与保罗和彼得在同样的恩约中共享一样的怜悯和祝福。凡是坐席的都有饼和鱼，此外他所有的弟兄也会共享同样属灵的粮。对他所有的子民来说，耶稣都是同样宝贵的基督。这是多么合宜的食物啊！对相当多的人而言，其他食物也许并不好吃或不容易消化，但饼和鱼肯定适合各种口味和各种状况。这种清淡又丰盛的食物让大家得到了饱足，很可能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饱足。其中的美好之处在于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这是正确的食物，也是最合宜的食物，且十分充足。尽管他们吃了很多，我完全相信他们会吃得很多，因为他们很饿，他们整天都在倾倒，这是让人感觉饥饿和渴望的工作。即便如此，饼和鱼足够他们吃的，而且绰绰有余。福音的供应能满足一切需要，福音的供应十分丰盛，并慷慨地给予所有来寻求的人。福音的供应对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十分香甜和愉悦的。福音的供应能满足最饥渴的胃口。四、侍从。筵席的侍从由门徒们担当，我认为不仅仅有使徒，还有门徒，包括这两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来领受了一份，并将其传递给一排一排的人，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值得称颂的是，基督没有借着他的恩典亲自担当呼召自己所有百姓的责任，而是借着器皿来呼召他的百姓。如果他选择自己做，他可能已经那样做了。值得称颂的圣灵完全不需要我们任何帮助，正是他的屈尊俯就，他才会使用我们。他本可以把圣经送到世间，我们或者参与其中的唯一工作就是印刷圣经，然后将他们送出去或卖出去，但圣经可能就留在那里了。但他没有那样做，他使用自己的门徒，他们已苏醒过来，他们的声音是活的，他们的榜样是活的，他们的劝说是敬虔的。这是何等荣幸的事啊！这是多么大的特权。若是那天我帮着把饼和鱼传给了周围的人，我敢肯定自己会非常高兴。你难道不会这样吗？你可以在生活中喂饱一个饥饿的人，这是最可喜的事儿之一。若是你曾做过这事，就会完全晓得他眼中的目光，他吃东西时喜乐的样子，都会让你跟其他人悄悄说，希望你能过来看看他吃东西的样子。看到他那样喜乐会让你开心。若是他饿极了，你会看到 他每吃一口都很香甜。当他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你也能体会到他的喜乐。在筵席上服侍，把饼和鱼分发出去，这真是令人喜悦的事工。然而，哦，请传讲福音。传讲福音时，神会用这福音祝福罪人。我向这里的会众传讲福音刚刚满了21年，他们也劳苦了21年。自从每一周把讲稿都复印以来，更是如此。然而，我不想转换到更便利的职位，也不想把传福音的幸福与任何一种幸福兑换，除非能面对面的看见耶稣。传福音的事儿还没有办完，我真知道自己盼望这事完成，因为若灵魂能得救，我宁愿留在这里帮忙，也不愿进入天国里面。哦，看到人得救是何等喜乐啊！当我跟一些人在教堂的会客室里谈话，一起祷告时，曾看见他们从地上站起来，说：“先生，我明白了，我现在理解了。以前我从未看见，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信靠耶稣，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若有人因为做生意赚了10000英镑而高兴，那就让他自己高兴吧。我宁愿为基督赢得一个灵魂，并为此得享至极的喜乐。赢得灵魂的事工能让人拥有强烈的满足感。乔治·赫伯特曾论到这些事，说我们在夜里醒来时，他们能在我们心里奏响音乐。若我们用属天的粮喂养可怜饥饿的灵魂，那这些事会让生和死都很甜美。现在我要求你们这些爱主且已经得到他供应的人，都赶紧忙碌起来，去帮助其他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走上前来参与基督教的福音事工，更多的人献上自己的力量和才华去传讲福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人投身主日学，有更多的人在各自的家中讲论耶稣基督，有更多的朋友为祷告会开放自己的家，有更多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努力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满足这饥饿的世界。有人说好吧，但我们不可过于强求，也不能冒犯别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门徒在畏惧中劳苦。若是给饥饿的人带来饼，就没有人会冒犯他们。若饥饿的人实在不友好，非要说这是一种冒犯，我相信他得到饱足之后，也会为自己曾说过这种话而感到十分痛苦。同时，曾受到他责备的人也会欣然接受对方道歉。我的弟兄姐妹啊，带上属天的粮，置身于饥饿的人中间，你要置身于活人和死人之间，像亚伦拿上点着的香炉下到会众中间那样，你要置身于遍满骸骨的山野，大声向他们哭喊：耶和华如此说，枯干的骸骨啊，活过来。你当效仿基督那样进入这个藐视他、拒绝他的世界，对世人而言，毕竟他是唯一的救主。五，关于祝福的事儿，在讨论过饭食和侍从之后，我们继续查考五饼二鱼的奇迹。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说说有关祝福的事儿。他们坐在那里都很饿，侍从已经准备就绪， 但我们的主没有往下进行，直到他敬拜和感谢完毕。他的眉目和举动都蕴含着某种东西，他举目望天，那意味着什么？父啊，这些饼和鱼都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们，我们为此感谢你。现在父啊，使这些东西足以应对危机的能力来自天上，我们祈求你恩准这事。弟兄姐妹啊，在你开始做工之前，总要这样举目望天，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是一个可怜的无名小卒，现在想要教导其他人，带领灵魂归向基督。我感谢你让我成为现在的样子，因为我是靠着你的恩典成为那样的。但若我要成为有用之人，你必须使我成为有用之人。主啊，我满怀期待地仰望你，求你垂顾。我们看到主在举目望天之后，他祝福，然后掰开了饼。耶稣必须祝福我们的劳苦，否则将毫无果效。他可以为了自己祝福饼，但我们必须将眼目转离自己，去祈求他的祝福。愿耶稣祝福你们所有人。若你们仰望他，说：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他就会祝福你们。特别是每逢星期日都要这样做，因为主日都是主所定规的大节期。当求主祝福传道人将要说的话，这样才能使他所说的与你有益。祝福之后再分发，而非在祝福之前做这事。哦，要多多仰望神，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他里面。哦，要多多祷告，再多的祷告也不为过。在每一次传福音的事工中，若停下来片刻，在教导和传道之间多花点时间，大声向主哭求，也许这样做反而能更快推进主的事工。停下来是为了祷告而非拖延，若缺乏祷告则欲速不达。六、吃饭。现在要说到事工本身了，吃饭。门徒们以最快速度把饼和鱼分发给众人，他们开始吃饭，他们都吃下了神所供应的食物，而且吃饱了。现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都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吧：若耶稣供给了属灵的粮，那么他给的粮不是为了让人看的，他不是只想让我们听见，却没有把粮摆在我们面前。他供应了粮，那完全是给人吃的。那里有给我的粮吗？主啊，我很饿，求你赐给我吃的。哦，灵魂啊，你若在听到时晓得神的话语里面哪些是给你的，以便你从中得饱足，那么把福音传给你，将是何等蒙福的事工。然而我们高举属天的粮，述说他的荣美，告诉你他是如何香甜，劝你尝一下，明白他是如何美好。而后我们很不幸地看到你转身过去，被对他和设摆筵席的伟大的主，你偏行己路，仿佛既不关心他，也不关心他的恩惠。门徒们没有经历这种让自己心灰意冷的难过，人群中没有任何一个曾拒绝主的供应。若神奇妙地供应了这些食物，但人群中没有人吃，那五饼二鱼的奇迹就是一个可怜有缺陷的事情。什么？耶稣基督是救主，却没有人得救。基督是一个医生，却没有病人得医治。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痛心。七、清扫。大家在吃完后开始清扫， 每次宴会之后都需要清扫，他们四处走动收拾残留的零碎，居然装满了12个篮子。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教导我们在为主做工时，凡事要节约，不是在献给他时节约，而是在使用主的钱物时节约。要打碎你的玉瓶，倾倒出神圣的真拿达香膏，不怕这样会浪费，因为这种奢侈是蒙福的，是芳香的礼物。然而当主托付我们任何东西为了他而使用时，我们要谨慎对待。当我们得到了钱打算用于神的事业时，我们要小心安排，远比使用我们自己的钱更当心。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事项。当神给传道人很好的学习时间，让他们读经，又把圣经敞开在他们眼前时，他们要懂得记录自己的灵感，风不会总是一个劲儿的吹。当磨盘转动时，你最好去碾麦子；当风向便利时，你应该扯起风帆，让船随风前行。这样也许会弥补死一样的寂静。要省吃俭用，先把下个周日的粮预备充足，然后妥善保存剩余的，以防不测。难免你有时会头痛，在讲预备讲道时感觉烦闷和沉重。然而我认为其中的美好之处在于，他们都吃饱了，还有剩余。我曾听到一颗沉重的心在抱怨，我听说有伟大的复兴和祝福，但我当时不在场。当那祝福临到时，我刚好出城去了。我真不幸，我回来的太迟了。哎，还有许多剩余，没有任何一个悔改的罪人会太迟。有时朋友会在一餐结束时才来到，桌上只剩下啃干净的骨头，然而这里却有足够的给你。这里有12个篮子，每一个都装得满满的，你还不算太晚，来吧，欢迎你。彼得带来了其中的一些饼和鱼，你有一整篮，当把它分发下去，让这个可怜迟到的人也享用到他自己的份。你错过了复兴又怎样？若主日的讲道祝福了许多人，但却没有祝福你，那又怎样？即便如此，也要一起来，还有剩余的。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当时也给侍从留出了食物，那5000人都吃了，但还有忙于分发饼和鱼的12个使徒，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篮子的食物，那比他们起初所拥有的还要多。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篮子。很多时候我们在福音的盛宴上服侍你，得到的东西没你多。有时我会在主日把自己比作卖肉的屠夫，这人来买了一块蹄筋儿，那人拿走了一块牛大腿肉，第三人要了一块牛里脊。因此当我自己还在忍饥挨饿的时候，我已经把福音的粮分发出去了，除了切碎的刀和板，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你们课堂上的老师也会偶尔遇到这种情形吧，还有你们这些在大街上传道的人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吧。你们在场上踹鼓却饥肠辘辘，好像拢住嘴的牛，但情况不总是这样。先去喂饱众人，当你后来坐下时，最后留给你的是满满一篮子的食物。我记得一个有益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从大学来的年轻弟兄，他在主日下午传道结束后，他认为自己的讲道沉闷无力。正当他垂头丧气想要离开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牧师对他说，我亲爱的弟兄，神在呼召时可以给你2个证据，就是他给基甸的那种，神让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或者反过来，他让别的地方有露水，唯独羊毛是干的。现在你喜欢看到哪个证据呢？年轻人回答说，我明白你想说什么，若是今天下午 我只希望其他人是湿的，就不会在意自己是干的了。我的弟兄，若所有听到的人都蒙天上的雨露滋润，那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成为干的羊毛。当然，我最喜欢的证据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也有露水。若是主真这样做了，那也是他的恩惠，正如这里的情况，那是神的慷慨。他赐给5000人食物，也给那些服侍的人留下12篮子，所以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抱怨着离去，也没有迟来的人会说什么也没有给我剩下，侍从也没有错过自己的份。弟兄们啊，难道你们现在还不信吗？若那时有5000人遍满了山坡，好像所有的草叶一下子都变成了人，那么到了审判的日子，也会有这样一大群的人突然从荆棘丛、石楠花、灌木丛、石头中间冒出来，围坐在救主的身边。他仍然会站在那里，即刻让饼和鱼倍增，不断递给他的门徒，直到所有的人都吃饱了。我确定，就是整个伦敦城的人都来就近耶稣，他们也会在他里面得享饱足，即便整个英国的同胞乃至地上所有的人类都拥到救主的身边，那也不必担心他能力枯竭，难以施行拯救。我们不该有片刻的犹豫，却要站起来，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靠着圣灵的大能，依然大声哭喊同样的话：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来吧，疲惫饥饿的罪人，除了来得到基督，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不必烤饼煎鱼，饼和鱼已经掰开，蒙了祝福，预备妥当，只需张开你的嘴享用这食物。你这样做的时候，只需要有信心，凭信心去领受基督所供应的一切。愿神赐下信心，可以白白的领取救恩，耶稣会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你。来拿吧，神会祝福你。若你以前从未拥有过基督，你可以在今晚得到他，从此拥有幸福的未来。好像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个时刻，就快乐起来。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不要转身离开。为了基督的缘故，神会祝福你。阿们。